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美好的灵性，
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一节至第九节。大流士随心所愿，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者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，愿大流士王万岁，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个玉璽，使禁令决不更改。照米底亚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，加个玉璽。
进入但以理书第六章，我们发现但以理仍然身处在巴比伦城里面，亦都仍然在宫廷里面身居要职。不过桃花依旧，人面全非，波斯帝国已经取代了巴比伦。第五章出现过的白沙撒被杀，国权落在马代人大流士的手中。第六章一开始就交代了当时的背景，大流士随心所愿立了120个总督治理全国。大流士是波斯皇室的名字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大流士一世，他治下建立了一个管治架构，由20位总督治理整个帝国，成就了波斯盛世。但以理书第六章的这位大流士是巴比伦王，在他之上是波斯王塞鲁士。大流士采取权力下放和分散的策略，除了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立了3位总长监督总督的工作。但以理本来已经是位列3位总长之一，而王有意进一步的提拔这个当时已经年迈的犹太人。圣经作者特意的说明，但以理的出色表现是来自他美好的灵性，灵命和才干或者工作能力有必然的关系吗？我们只是看现象不一定同意，但是作为智慧文学的但以理书一再强调，智慧人就是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的人，因为上帝就是智慧的源头。但以理的生命正是一个典范，他和上帝的关系亲密无间，有美好的灵性，他的才能、他的才干都是从上帝而来的。带着秘掳者的身份，竟然在宫廷中飞黄腾达。但以理招来了其他总长、总督的妒恨，总长和总督们密谋将但以理从高位扯下来，却发现他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无可指责。他们只好为但以理度身订造一个过室，选择从他的信仰入手，因为他们清楚但以理对上帝的敬畏，看得出他宁愿得罪王都不愿意得罪上帝。大流士不如有诈，答允了一众总长、总督的情请，颁下禁令，而且加个玉璽， 照马代人和波斯人的例不可更改。加个玉璽意味着禁令具法律效力，而且是即时生效，按马代波斯的例是不可以更改的。思想智慧乃是来自对上帝的敬畏，这个是智慧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。但以你在宫廷的岗位上表现出众，圣经作者特意说明这个是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，有才干有能力实是美事，职场上的表现优秀也都不失为好见证，与灵性美好并不对立。但是值得警惕的是，成就和灵命哪一样才是你生命的重心呢？今日为了追求成就，你是不是宁愿牺牲和上帝亲近的时间，暂且放低追求成长的努力呢？是非对错应该不难分辨的，但是在忙碌打拼的时候却容易模糊了界线。让我们不要忘记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受苦必加增。但以你的才干和能力肯定是来自上帝，他对王的忠诚更加是源自他对上帝的忠心。圣经说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但以你在他的岗位上投放100%的忠心，他的榜样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。我们不是要讨人喜欢，而是清楚知道自己侍奉的对象是哪一个。无论身处在任何的环境之下，敬畏和忠心永远是基督徒当努力持守的生命素质。
以道致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吴剑丽，播音张素心。